姐妹平安，再一次谢谢教会给我的机会来服侍，谢谢同工们给我们很好的场地，谢谢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我们稍微回想一下，我们第一堂讲的就是什么叫做属灵，什么是属灵，一个属灵人，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幸福的基督徒，一个应当是活出神儿子生命样式的基督徒，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他不是体贴肉体的，他是知道，他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知道，而且继续知道，越来越知道，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受了很大白白好处的人。杜斯特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名字就很震撼，被伤害被侮辱的伤害，我想是指 physical 方面，侮辱我想是指 mental 方面，这好像是后现代的文化的特点，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也受到这种影响，常常都是我是受伤了，我受侮辱了，我受到屈辱了，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仇恨和不满意。寇世远监督他看这本书，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写他自己的回忆录是被怜悯被恩待的。就是各位，我们不妨想一想，可能很多国家民族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这个毛病吧，就是我被羞辱，我被伤害，我被父母伤害，我被同学伤害，我被谁谁谁伤害，国内国外的等等，我们有很多的羞辱伤害，上帝伤害我，我长得不够漂亮等等。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很希望，我觉得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当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说，那个不认识主的人特点就是除了故意不认识神，就是不把荣耀归给主，也不感谢他。我希望你不会说我崇洋媚外，我是从基督，我很高兴我曾经来到一个国家，现在又在这个地方，这国家将来怎么样，就是美国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求主怜悯，如同求主怜悯每个国家民族个人一样。但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民族是这样，他们的重要的假期里面有一个假期叫做 Thanksgiving， 不是国殇，不是国耻，不是国愤国怒，是感谢。我们求主帮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我觉得我们华人还有很多国家民族，我们在领受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打一个折扣，或者稍稍把重点扭曲了，我们的重点常常就变成我要为主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唱的诗歌大概都是这些，充满了道德教训的意味，不是不好，但是那不是基督教的重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爱主，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绝不为己，专门为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舍己，我们要不计较自己的吃喝快乐。对不起，这很多也是你们的属灵英雄所讲的话，我们的属灵英雄讲的常常就是我们要做岳飞，要做文天祥，要为主殉道，就我们都在写悲剧。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是享受的，我们是蒙恩的。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会鼓励同学看一本属灵的书籍，这属灵的书籍其实作者可能根本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台湾来的可能还知道，中国大陆应该也有这个书， 是英国的一个兽医 James Herriot， 他写他的回忆录。那么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出版的，把它翻译成就是大地之声、大地之歌、大地之爱等等。他就讲他兽医的生活，他讲他的兽医的生活，讲他在行医的时候，那个时候兽医的收入和地位都非常的低，很苦。那些在高地的或低地的农民，马受伤了，牛出事了，羊生小羊出了问题了，请他去帮忙，常常都没有什么钱的，很辛苦的。那么他曾经常常讲，他不知道这些母牛为什么总喜欢在冰天雪地晚上12点钟生产，而且生产那个脐带会打结，绕在小牛的脖子上，他必须非常努力的在那寒风凛冽的那个天气里面伸到牛的子宫里面去，想办法把那个牛小牛救出来，有的时候要1个钟头，冷死了又全身大汗。但是他把这一切写得非常有趣，以至于他的书出版了以后，不仅这变成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而且他的书翻了很多文字，一再拍成电影和电视，而且他的书出版以后，英国的兽医，甚至全世界说英语的兽医学院学系报考的人数大增，因为他觉得哇，这么有趣哦。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华人有一个基督徒写他的回忆录，最好是传道人，写了以后很多的人去考神学院，哇，原来做牧师这么快乐啊。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牧师了，牧师应该如此，但是我觉得每个基督徒也应该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让这世界上的人闻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让我们周围的人听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歌声，我们让人看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喜乐。痛苦有的，艰难有的，而且非常多，这是一定的。但是总的来讲，各位，我希望你真的活出一个生活，因为我们信的主是这样，我们不是在一个有虐待狂的天父手下生活的，我们是在慈爱的天父手下生活。属灵的基督徒就是因着上帝的话，因着圣经，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使用上帝的话，让我们明白认识，而且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神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美国有个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他写过一个剧，就是一个推销员之死，写推销员的生活多么的无趣无聊，辛苦艰难。我看到这个书名，常常想到一个宣教士之死，一个牧师之死，就是我们天天很辛苦的在跟这个世界上人推销一个产品。这应该是温教授的专长，我不应该讲这个，就是关于 sell 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卖一个产品或者我们推销一个产品，卖的结果不好，没有人买，我们很难过。如果我们去卖，不但没有什么收入，而且还被骂、被欺负、被伤害，很难养家糊口，这更难了。而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做传道人的能够有大收获的不太多。我在台湾坐计程车的时候，常常跟司机谈福音，他说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你这个做牧师是不是收入很高啊，那么有多少人听你讲的福音啊。我说我在台湾啊，不瞒你说，跟100个人讲福音 大概不到两个会愿意信耶稣，中国大陆的比例可能高一点，这叫人很丧气。各位，如果你是念法学院的，老师跟你讲，你将来打官司，99%都会输。如果你在医学院，你是妇产科的，老师说，将来你接生，10个9个 baby 都死掉。如果你是医生，老师跟你说，你手下的病人，不要说老师说了，你开业以后，你这个诊所，活着进去的很多，活着出来的很少。各位，我们不想干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和耶稣基督，我们的成果并不是很好。我们并没有很多人很热心的就愿意来信这个，我们的待遇也不是很高。但我希望不管是传道人是牧师，包括我的两个儿子，他们就要进入工厂上侍奉，神学院就要毕业，我都很希望，对，希望他们学得正确。但是如果我们学得正确，应该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是非常喜乐的告诉人一个好消息。即便我们告诉人好消息的时候被打被骂被误解，我们还是很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叫世界上人唯一喜乐的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因为神的话，这只有神的话，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不断更深更多的体会到这个真实和美好。越来越多的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美善的上帝，使我们跟他在一起，使我们在传扬他的时候，使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心中满有喜乐，艰难痛苦眼泪都会有的，这个不会少的，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好像中国大陆有一度也有这么，好像央视常常在街上问人，你幸福吗？各位，我们幸福吗？你不要回答我，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幸福。我们不是说我们有8福9福吗？我们不是 blessed 吗？ Blessed are those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那些 blessed 的内容，常常是受逼迫的，受穷困的，很多世上觉得不好的，但是我们觉得幸福，因为我们被宇宙万物的主宰，一位全能神白白的这样爱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浇灌我们，修剪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眼中的瞳人，不是眼中钉。一个属灵的人因着认识上帝的话，因着认识上帝话显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在他十字架上面的奇妙，他知道他是蒙恩蒙福的。而这个恩典和福气，因为我们昨天讲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到，所以这个恩典和福气我们得到的越多，我们越谦卑，我们越谦卑，我们越渴慕希望得到更多。一个属灵人跟他的其他方面没有关系，就是有跟他的心有一个最大的关系，就是他是蒙恩的人，他感恩，他渴慕，他愿意跟人分享。这一点我在神学院里面都有看到过人性的软弱，在世界里这就更多了。我认识台大图书馆的有管理员，他跟我说，康老师，我们到考试的时候写报告的时候，常常要找那个不见的书在哪里去了。这是那个时候电子书应该还没有那么普遍，以后这个现象会少一点。为什么书会不见？现在倒不是那么多人偷书，为什么书会不见？ 因为你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要考试了，我们要写报告了，我们写的报告是啊，旧约中约的观念是什么，假如有这么一个题目，那我们就会去图书馆找书，找跟约有关的东西。你找到了一本书跟要考的试要写的论文很有关系，这本书如果你借出去就会有记录，你的同学他们也会找，哦，这本书出借了，被谁借走了，哦，你也要继续借，他会找得到。如果这本书你找到了，你不把它借出去，你把它从书架上抽下来，你也不是要偷，你要自己看，你不要别人看到这么好的一本书，以至于他的论文可以写得很好，嫉妒不安。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摄影师，职业的摄影师，很喜欢摄影。台北有一个地方很漂亮，叫植物园。植物园清早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有很漂亮的莲花会开。他说他看过这种情形，一颗非常漂亮的莲花被打烂了。后来他知道是什么情形，大家都想拍一张漂亮的莲花的照片，有人清早去看，看到，哦，这朵开得真漂亮，绝色美莲，于是他拍了，他拍下去了，很好，拍得很好，但是拍得这么好，他不要第二个人也拍到，所以把他打烂了。各位，这种卑鄙的心请原谅，我们常常都有，我们会怕别人比我们优秀。你为什么会怕？为什么你要把那个莲花打碎？为什么你要最优秀，你不肯让别人更好？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这个世界对失败者也很残酷，所以我们不安，我们怕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打压别人，公司会这样，国家会这样，政党也会这样。在众生相里，文明文化的各种现象里，都显示一件事，人很可怜，人很没有安全感，人喜欢真善美自由生命和爱，人又怕别人得到这些显得比他更优秀，所以即使好的东西包括美都会让我们不安，都会让我们仇恨。包括一个做妈妈的，魔镜魔镜墙上的魔镜啊，请问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向来她听到的答案就是，王后啊，你是世界最美丽的。直到有一天魔镜说，你是很美丽的，不过白雪公主比你更美丽。她就要把白雪公主杀掉。各位姐妹，你是全世界第二漂亮的，也很漂亮了。我们受不了，我们不能别人比我们优秀，我们缺乏这个安全感。牧师也是一样，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怕别人有更多的掌声。所以你认识主的爱非常重要，这世界上只有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被美化，我们会更美善，我们会更谦卑，我们会更好，而我们更谦卑，而且我们会希望别人也得到这样的美善。我们不会有专利，我们不会不让别人听到，我们不会说这是宝，这是无价之宝，这不可以给别人知道的，这要留一手的，这要留给我自己的。没有，我们希望给别人，多多的给别人。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心，承认我们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自信心，说我希望你们跟我都一样。保罗很喜欢讲这句话，你以为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很懦弱的吗？你再看所有神的儿女，新约到旧约，不是的， 我们不是唯唯诺诺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会友他都说过，他应该是两次还是三次说，我希望你们像我就好。台湾有一个模特儿林志玲很漂亮，如果一个姿色平庸的一个女孩子跟林小姐讲，林小姐你长得像我就好了，如果我跟我不知道现在的帅哥是谁啊，我跟某个帅哥讲，哦，某某你长得像我就好了，你哪根葱啊？保罗说你们像我就好了。你们希望你们的儿女像你吗？你们希望你们的同学同事像你吗？保罗有一次我们应该会很自卑的，他参加一个盛会，那个盛会国王、巡抚、将军、元帅、贵族，美丽的女人穿得非常的入时，一个大概是六星级七星级的饭店，那种装潢非常漂亮，冠盖云集，美女如云，俊男如云，在那边带保罗上，保罗出来了，保罗是一个拖着链条的囚犯，他跟这些人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基帕王，是一个君王。亚基帕王啊，你如果像我就好。不仅你在座所有的人像我就好。基督徒是应该谦卑，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两手空空，没有任何优点，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却样样都有。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的恩典。属灵是越来越认识上帝这样丰富的恩典，对你、对教会，其实对世人都是。只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成为上帝儿女的，被拣选的，被选出来的，千万人中被选出来的，我们非常知道，如果你真是蒙拣选的，你知道你是不配的，你比那些被弃绝的没有更好。我们再次用保罗讲的话讲，雅各没有比以扫更好，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不是因为哪一个比较善，哪个比较恶。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这都成为一个问题，从小就听到主日学老师很痛苦的在解释，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神弃绝了以扫。刚才这首诗歌主席领我们唱的，我们应该都唱过，刚才唱的时候我才觉得他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你为什么拣选我，因为没有答案，就是上帝要拣选。我听过很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都在那里讲，雅各和以扫，神为什么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因为雅各虽然诡诈，但是他还是有一些优点，还是比以扫好一点。各位，这是典型的道德解经，典型的违反恩典真理的解经，因为我们受不了上帝对人做的白白的拣选。而如果你受得了，如果你被上帝带感动，你知道你的确是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非常平安的谦卑，我们很平安。如果我做罪人的时候，这是保罗讲的，如果我做罪人的时候，神尚且这样爱我，我跟他神和好了以后，他的恩典会何等丰富的临到我，我们很平安。而这个平安不引起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求主帮助我们多认识上帝的爱，属灵是更多认识上帝的爱。那么认识上帝的爱，我们昨天也讲了，今天我继续这个路子讲下去。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的爱是给你幸福的家庭吗？那个是的。上帝的爱是给你健康的身体吗？财富吗？金钱吗？名誉吗？荣耀吗？都是。 我们求神多多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没有变态，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困了想睡，我们困了也想睡，他们饿了想吃，我们饿了也想吃，他们想上北大，我们也想上北大，哦 Princeton, 他们想上 Princeton, 我们也上，但是有些人是上得去，就像坐在这里的人一样，有些人上不去，就像站在这里的人一样。我们跟世人基本上的需要是一样的，我们跟人不一样的不是我们，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因为上帝，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上帝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他的宝贵。我不知道他怎么在我身上能看到什么可以拣选的，但他看到了，他拣选了我，他还吩咐我来爱他。发一个牢骚，可能各位当中不多念神学的，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看书。在讲到基督教的爱的时候，有一本书是北欧的一个学者写的，我们中文翻历代基督教的爱观，那么英文是 Agape and Eros。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讲，你没有看过，我想这个观念也在你脑袋里有，因为大家都会讲，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上帝就是爱我们，上帝不管我们怎么样都爱我们，上帝就是非常的爱我们，即使我们拒绝他，这个叫做 Agape 的爱，这个是不求回报的，这是伟大的高贵的了不起的爱。低级的爱就是 Eros 的爱，是你爱别人你希望别人也爱你的。这个书洛阳纸贵，我不知道现在出来已经几十年了，我听很多人都讲我们有爱加倍 Agape, 我无私的爱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各位不要被神学家吓到了，也不要被圣经学者吓到了，任何事你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不是要骄傲，我们不是要自大，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圣经怎么说上帝对他所爱的教会爱他的子民是怎么样的，圣经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对你说，哎呀亲爱的，我就是很爱你，我永远爱你，没有关系，你不爱我没关系，我还是爱你，我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非常爱浪子，不管浪子怎么样我都爱他，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各位你想想看，以我们对圣经粗浅的了解，你觉得上帝是这样吗？你忘了上帝最基本的对我们的要求吗？你忘了上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神什么时候说你不必爱我的？哪一个爱自己丈夫爱自己妻子的说，哎呀 Honey Darling 我就是爱你，你要怎么样背叛我，你要跟怎么样跟别的男人女人在一起没关系，哦，你今天这个周末要跟那个小三在一起啊，这里是旅馆的这个免费的券，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各位上帝是这样的爱吗？上帝对他所爱的人，所爱的葡萄园，所爱的妻子，所爱的儿女，是一个强烈有嫉妒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一开始就讲，主啊我算什么啊，当然我们都以为我算什么是一个谦卑之词，不是，他说的倒真有意思了，我算什么，你算什么，你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你为什么吩咐我要爱你，如果我不爱你你就愤怒你就刑罚我， Give me a break, 你那么伟大为什么要我爱你。各位上帝的爱不是一个烂爱，上帝的爱不是一个无所谓的爱，上帝的爱是圣化的爱， 是无比奇妙的爱，我们说不完，但是最起码里面有个因素，这个爱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唯一圣洁良善的，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吩咐我们要爱他，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他，要从他那里领受了爱，能够爱他。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光照我们，像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的爱激励我。他怎么激励我？他真是爱我，但是他也真是爱其他的儿女。我们想一人众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为主而活是对的，一定要建立在主为我死这个爱上面，而且要不断地建立在这上面。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爱，这个奇妙的爱让我们白白的称义，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被他管教，被他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也能学习彼此顺服，让我们希望最精彩的，我们能学习彼此欣赏，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看到比我们好得多的优点，我们听到别人对他的称赞，我们不是嫉妒的愤怒，我们是一起在称赞，一起在赞美。为什么？各位，你被全世界的人称赞说好，不如上帝说一声好。上帝对你说好，叫做称你为义。当上帝说你好的时候，那一声好，把整个宇宙的嘘声和掌声都盖过了。你如果知道主对你说好，称你为义，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你常常听到主对你说的这句话，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是神的灵在你身上做的事，让神喜悦。我们的神有最高的标准，他只喜悦他手所造的，其他的他都不喜悦。所以你要讨上帝的喜悦，你务必让上帝所做的工作在你身上呈现出来，而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机会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有无穷的罪恶，得了无限的赦免，被无限的恩待，无限的怜悯，成长成无限的美丽，而那美丽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常常听不进去，我们不知道那有什么好。我们希望上帝把更实际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和教会历史上和圣经历史上旧约到新约以色列人有共同的毛病，我们是属肉体的，肉体欲望昨天都已经讲过了，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它的问题不是太坏了，而是太好了，太好了引诱我们用这些东西，用食欲，用性欲，用其他世界的满足取代了上帝，就加强了我们的痛苦和人间的丑恶。神差他的儿子来，要人去信靠他，要人跟随他，要人依赖他。各位，我要你们听我的话，我要你们信我，我要你们买我要卖给你们的东西，我要你们交出你们的权利听我的话。我凭什么？这个问题 authentication，把一个东西证实是真实的， 从摩西的时候就开始，耶和华向摩西显现，摩西，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们列祖的神。我看到我的子民在埃及人手下受苦了，我要救他们，我要借着你救他们，你要做我的代表，你要代表我，也代表以色列人去跟法老交涉，你要代表我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上帝，我们列祖的上帝对我显现了，你要代表以色列人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摩西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证明在哪里？我要来领导你们，我凭什么？我是骗子啊，我是诈骗集团啊，你凭什么要来领导我？各位，这不是你们在聘牧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而已，这是我们在择偶的时候也会碰到的问题。你凭什么要求我把一切献给你？你说是啊，我们现在婚姻都不是把一切献给你，有所保留了，那就不要结婚。如果我们结婚，我们是把一切献上了，你凭什么别人有这样的要求？以色列人啊，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向我显现了，拿出证据来。我们要人信耶稣，拿出证据来。我们有什么证据？摩西有什么证据啊？你们都知道，证据是神迹，干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了，这是证据，抓着蛇，蛇又回变成一个杖，神迹。先知也是用神迹来证实他的话。以利亚说，以色列人，你们心怀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巴利是神，就单单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好，现在我们不要讲废话了，巴利的先知450个人，耶和华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先来，你们求巴利的先知，求巴利从天上降火，杀一只祭物放在石头上，然后求他的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就是真的。哇，百姓说好啊。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是真是好啊？我想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觉得这真是好啊。我们辩论了那么久，我们跟学者辩论，我们跟别人不信主的人辩论，辩论那么久白讲。我们现在跟不信主的人讲，我们跟领袖、跟贩夫走卒都这样讲。今天早上10点钟，如果你不来教会信耶稣，天上降火把你烧掉。假如10点钟的时候天上降火，中南海都被烧掉了，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被烧死了，或者有一半被烧死了，或者有1/10被烧死了，或者有1/1000被烧死了，哇，我想其他的人抢着进教会。主为什么不来一个神迹呢？小小一个神迹，在中国小小一个神迹，像以利亚一样，求神从天上降火，烧死那些拜假神的人，不必统统烧死，1/1000就够了。如果今天多一点神迹不是很好吗？神迹的确来证明行神迹人的道，不管是先知、耶稣都是这样。耶稣行神迹，众人就信他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在福音书里，特别是马可福音，耶稣每次行了神迹以后，特别是医病的神迹，每一次行了神迹以后，他所做的跟我们相反，他再三叮咛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给祭司看，你得医治就好了，不要跟别人讲，再三叮咛，但是没有用，大家还是讲。各位，耶稣为什么不要人家知道他行神迹？耶稣为什么不要人知道他能医病赶鬼，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他为什么不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不要，因为耶稣不要人看错他了。你有没有看错他？ 耶稣吩咐一句，这个人病就好了。你看到这个神迹，你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吩咐一个瞎子，看见就看见了。你看到这个神迹，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想每个人的反应，白痴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哇，耶稣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我马上叫我那个得白内障的妈妈来求教于耶稣嘛，请耶稣医治嘛。耶稣能医病，我们的反应就是请耶稣医病嘛，不对吗？这是最正常的反应，还能有别的反应吗？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众人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福音这个神迹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是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了，大家吃饱了以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4节，众人看见哦，他们不只看见，对不对？他们还吃到了。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将要来到世间的先知。然后下面一句话看出来了，这些人要永待耶稣作王。这些人要永待耶稣作王，耶稣就再三请辞，他就跑到山上去了。他跑到山上，同时叫门徒赶快离开，他一个人在山上。哇，这些群众很棒哎，他们就在那里留守，我看你什么时候下来，我们还是要永待你作王。他们在底下守的时候还是睡着觉了，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插翅难飞，那里没有别的船。耶稣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你们知道他就走过海到那边去了。这些群众第二天发现耶稣不见了，他们大概不知道耶稣行了神迹，他们大概只知道耶稣很会游泳，昨天晚上被他游过去了，就漂洋过海去找耶稣。约翰福音第六章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牧羊人找羊，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知道，羊找牧羊人很少有，这里是一个地方。各位，你还要人怎么样？这个神迹行得太棒了，行出了一个伟大的神迹，众人都要跟随他，承认他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位，要永待他作王。他不在了，去找他。各位，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我们能够找到这种信徒或者慕道友就不得了了，太感恩了。他们找到耶稣，耶稣把他们骂回去了。耶稣的事工，侍奉主的事工，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一个转捩点。他本来有那么大的声望，因为这个神迹，或者因为这个神迹后来发展的结果，他失去了许许多多的门徒。好，我要说一下神迹到底是什么？你们可能知道，神迹希腊文是 semeion，semeion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sign， 记号。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指标。红绿灯是 sign， 红绿灯是指标。当红灯亮的时候，重点不在你去欣赏那个红灯。当绿灯亮的时候，我们台湾绿灯还有那个小绿人会走路，重点不是你去欣赏那小绿人，好可爱哦，画得好好哦，走得好妙哦。红灯亮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叫你停下来，绿灯亮的叫你走。 sign 的意思不是叫你注意那个 sign， 不要你注意那个记号是什么，要你照着那个上帝的指示去做。但你要看对哦，我们生活中却充满了 sign，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全球化，看到这个东西的人，看到那个包装的人，他不一定懂英文，不一定懂中文，但是你给一个恰当的 sign 他懂。各位，一个包装品，一个东西，一个货柜，外面有一个 sign， 一个玻璃杯缺了一个角，那是什么意思？易碎品，所以 handle 的时候小心一点。如果一个包装外面一个伞有一个雨伞，什么意思？怕湿，请你不要让它湿到。伞有它的目的，伞看懂了你就去做该做的事。好，我们回到刚才问题，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伞，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你如果看懂了你会做什么？康牧师白痴也知道，你刚刚已经说过了，如果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拥戴他做王吗？我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我跟随你就有的东西吃，恰恰好就在这世上人弄错了，医好瞎眼的耶稣的目标不是要做一个眼科医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耶稣不是要喂饱这世界上饥饿的人。耶稣所有的神迹，包括唯一一个负面的神迹，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正面的，有一个是负面的，就是叫无花果树死掉，其他都是医治或者是让人饱足。不管是什么神迹，正面的负面的，都只有一个目的，你要来信耶稣。哎，各位，这跟我刚刚讲的不一样哦。如果你把耶稣当作一个因为他医病，你把他当作一个能医人的医生，如果他给你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你把他当作一个长期饭票，都看错了。耶稣要你信他，讲的再具体一点，要你信他讲的话。和合本没有翻得很清楚，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出来，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实际上他是看到了神迹，所以把它翻成另外一个翻法可能比较容易懂，你们找我因为你们看错了神迹，你们找我因为你们没有看懂神迹，你们看到的是我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冰，你们看到的是我能让你们吃饼得饱。错了，我不是要你们吃饼得饱，我要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得永生。耶稣把他的工作搞砸了，就是这句话。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什么是必坏的食物？两个意思，一个这个食物放久了会坏掉，所有的食物都是必坏的食物，所有的食物放久了都会坏，这是一个意思。必坏的食物还有一个意思，吃了这个食物的人有一天也会坏掉，会死，所有的食物都是这样。耶稣说不要为这些事劳力，要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什么是存到永远的食物？存到永远的食物就是秦始皇在找的东西，不死的仙丹。存到永远的食物是什么？就是科学家在找的东西。我不知道 Princeton 是不是也在找这个东西。我在 Vanderbilt 念书的时候，医学院的同学会来跟我讲，或者是生化的会跟我们讲，我们在研究怎么样让人不老啊，人的什么脑下垂体或什么东西会分泌什么东西让我们衰老，我们能够抑制那个东西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在想办法延年益寿。耶稣说，来吃，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跟唐僧一样，唐僧一样，吃一口他的肉，千岁万岁。大家听不懂，耶稣你在讲什么？这个人怎么能把他肉给我们吃？当耶稣说我会给你们吃了就不饿，喝了就不渴的食物的时候，这些群众说出了一句话，是耶稣在前一章讲的也有的结果，我都很感动，我很希望我讲到能够有这样的结果。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你不要喝那个井水，不要喝那井水，那井水不健康，你不要喝雅各留下的水给你，喝了那个水还会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个女人就说了一句话，主啊，将这水给我，叫我不要口渴，也不要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各位，为教会祷告，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把信息讲出来，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能说这句话，主啊，将这水给我，我好渴哦。上班很辛苦哎，活着压力很大哎，养育儿女很艰难哎，我好累，我好渴，我好饿。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要喝啊，把你老公叫来，我们不要继续讲了，那个意思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在这里群众说，主啊，将这食物给我们，常将这粮食赐给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啊，来吃我，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于是这些百姓受不了了，他们听到耶稣讲非常恶心的话，耶稣说，你们来吃我，来喝，而且讲得很清楚，一再讲，应该最少有六次耶稣在这里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要吃我喝我，吃了就永远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51节，这是第三次了，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第四次，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大家说，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他要我们吃他的肉啊，我们是野蛮人啊，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呢？第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耶稣说，我真的跟你们讲，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第五次了，还要讲，他不怕恶心啊。第六次，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第七次，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吃我肉的人也要和我活着。最后做一个总结，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前一分钟众人拥戴他做王，众人寻找他，众人追随他，众人对他说，夫子，你几时过来的？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大家死心塌地的要跟随他。耶稣讲了一篇道，不要找那些吃的东西，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不只是众人，约翰特别讲，他的门徒当中好些人听见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说，这话叫你们跌倒啊，是叫他们跌倒了。转泪点，从此他门徒中 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好像我现在在这里讲道，讲大家烦了就开始走了，越走越多，到最后是刘牧师也要走了，我说刘牧师你也要走了，不好意思，给我一点面子嘛，最少留下一个人吧。耶稣对那十二个人，其他人都走了，你们也要走了吗？彼得说过很重要的话，对吗？彼得说，众人说我是谁？耶稣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啊，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西门巴约拿，你真是有福哎！答对了，奖金百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彼得这一次的答案跟上次跟马太福音的答案一样重要。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出耶稣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各位顺便说一句话，如果你也能说这句话，你是有福的，你的眼睛你的舌头被圣灵打开了。彼得在这里也说了一句重要的话，非常棒的话，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马太福音说出耶稣的身份，约翰福音这里说出我们当做的事，我们还跟随谁？好，这里在讲什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是什么意思？当你吃一个东西喝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意义？尤其在我们华人里面有一个什么意义？当你吃喝一个东西的时候，表示你对那个产品有信心。为什么你吃这个？啊，这是有机的。为什么你吃这个？这是健康的，你有信心。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他要人信靠他，信靠他的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寻求，我们也应当寻求。我们如果蒙神的恩典，我们会去寻求上帝，那真是一个极大有福气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上帝，很渴慕的寻求上帝，很积极的寻求上帝，很积极的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要吃饼得饱，身体健康，那就还是错了。那样寻求上帝，那样认识上帝，跟人要找阿拉丁神灯差不多。你记得这个故事吗？我小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天天都看到灯都觉得多么想去擦一下，会不会有个灯炉出来。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就是你找到一个灯，然后你擦一擦，那个灯就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有个灯奴跑出来。那个灯奴无所不能，你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对你很恭敬。大巨人显在你面前，主人有什么吩咐？我要移山倒海，遵命。我要撒豆成兵，遵命。我要美女如云，遵命。很多人信他们的神，是不是都想找到一个全能的奴隶？他说什么，主人说什么，那个奴隶就听什么。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也要找到一个全能的奴隶？叫他医病，他就医病。叫他赶鬼，他就赶鬼；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吗？各位，我们找到上帝，我们找到耶稣，他的确为信他的人成就大事，他的确为我们做奇妙的事。 但是你必须始终有个态度，越来越有个态度。你不是找到一个全能的奴隶，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找到的是全能的上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会为你做事，但是他有主权。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能够更清楚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我们不是只说我相信你能行神迹奇事，我们是从这些神迹奇事里看到你是万有的主宰，你凡事都能行，谁能拦阻你的旨意呢？我们可以问问题，基督徒，我们昨天有讲，我要始终强调这一点，我们不是没有脑子的人，我们不是不去思想的人。我很怕后现代的人，就怕在这里，就后现代的人不讲道理，一不讲道，二不讲理，道就是不讲，道就是耶稣基督，理就是逻辑。我们讲话，我们思维要以基督为主，要有点逻辑，要有点能够推理。我相信基督徒应该是最讲道理的人，不霸道的人。我们错了能够被纠正，我们对了我们能够持守，也不傲。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不再讲道理，我们在讲面子，我们在讲情绪，我们在不是在讲理，其实连情都不一定有。我们需要讲道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道理，认识上帝对我们的丰富。其实我刚刚讲的是加尔文对信心的定义，我就再说一下，稍稍把它变更，稍稍把它修饰一点。加尔文说什么是信心，我先说什么是信心，什么不是信心。正确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绝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自信。自信，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对我们这个 team 要有信心，你对我们这个球队要有信心。这一方面的鼓励的文字，你在坊间书本上太多了。我不知道台湾最畅销的书是不是始终是这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自信。你要对自己说我能。很多推销员的训练呢，很多的公司员工的训练，你能。我认识一个橄榄球队的，以前是橄榄球队的老板，他以前自己也是打橄榄球的，后来很有钱就养了橄榄球队。这是在中国大陆的事。有一次一个全国的比赛，最后冠亚军，他对他的球员讲，今天能不能赢，然后他们就诚实地说很困难哦。他就非常生气地说，今天我们不赢60分不算赢。反正他是魔鬼教练，魔鬼老板，他很会打气鼓励他们，那天他们大胜。各位，这类的故事我们也看了很多，士气 morale 有的时候会影响很多的结果。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信心不是对自己有把握，信心不是自我催眠，不管那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虚假的成分，信心不是觉得自己很好有把握，或者是教练等等。信心是对上帝有把握，不是对自己，是对上帝。而对上帝有把握，也不是来自你自己，不是你要沉船了没有东西可以救就姑且试一下上帝。虽然我们也常常因此来信靠上帝，但是不是这样。信心是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上帝的启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本来我们应该可以的，但是因为罪恶来到世界，罪恶来到我们身上， 我们对明明可知的上帝我们视而不见。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本来你看这个世界，当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应当是可以看到，很合理的看到上帝是伟大的，创造这个世界，管理一切，但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我们眼睛被弄瞎了，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特别的启示，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看出他的荣美来。信心不是自信，信心是因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和作为太多了，把它浓缩成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了，我们认识了上帝的美善。这种认识下的生活叫做信心。你的生活是不是知道你活在上帝的手中？我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觉得真是需要有信心。因为以前的信心，以前活下去，因为自己身体好，因为自己健康，因为很多东西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可以掌握。现在连我的膝盖我都控制不了了。我们越来越老，老就是慢慢失去一些东西，失去一些好东西。死其实就是老的延续，死就是不断的失去。你失去你的记忆了，你失去你健康的膝盖了，你失去你的父母了，你失去越来越多，到你最后连自己也失去，那个就叫死亡。我们失去的越来越多，我们心也越来越慌，我们也越来越害怕，很多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变态。原谅我说，从小到大，我们在中国文化的成长之下，常常听到一些美化老人的话，譬如说家有一宝，家有一老便是一宝。我听到这话就说，你那我这宝送给你。我妈妈在，我也会讲这个话。老不是宝，老是悲惨，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基督徒没有办法避免这些，因为这是必经之途。我们肉体是一天一天的朽坏，这是不能避免的事，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不必啊，也不必讲到老，到底在对各位来讲，很多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还很早。我们就先过一下我们年轻快乐的日子，但是年轻快乐的日子也很辛苦啊，打拼也很艰难的。我们昨天有讲，不是说你不要环境好，你到牛奶与蜜之地好事，巴不得大家都能到牛奶与蜜之地。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主在其中，让我们能得胜。我就回头讲一下我昨天没有讲的关于路德的事情。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遇到大饥荒，那是一个有天灾有人祸的时代，天灾、饥荒、人祸，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整个流奶与蜜之地住不下去了，不能活了。于是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讨生活。这当然不是你们到 Princeton 来讨生活了，当然不是国内生活不下去了，美国有一天生活不下去回去，回中国还可能，不过很艰难。他们的状况到了摩押地没有更好，虽然两个儿子娶了摩押人做妻子，但是两个儿子不久就死了，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拿阿米和他两个媳妇，没有，什么都没有。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 媳妇啊，我要回去了，现在国内经济大好，我要回去了，这边美帝这里活不下去了，尤其是川普做总统活不下去了，我要回去了。不过你们在这里可以继续活下去，你们是摩押人，我给你们自由，我祝福你们。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各位，拿阿米没有什么东西，拿阿米是一个可怜的寡妇，死了儿子，死了老公，但是她心里有上帝，她不是没有苦读，她不是没有艰难，她说不要再叫我拿阿米，拿阿米的意思是甜姐儿，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瓜脸，不要叫我甜姐儿，我是苦苦命的人。她不是不苦，她死了丈夫，死了儿子，怎么会不苦？怎么会很好？她说我好苦。但是一个心里有上帝的人，在很苦的时候，他对人还是祝福的。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对人比较善良？你什么时候对人比较大方？你手里钱多的时候嘛，你生活优渥的时候，你的奉献，你对人的善良会比较多。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你怎么对别人好？拿阿米现在活不下去了，拿阿米死了老公，死了儿子。各位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常常是这样的。我儿子得了癌症，好难过，听到你儿子也得了癌症，哎，得一点安慰。我儿子没考上大学，好难过，听到你儿子也没考上，哎，得一点安慰。哎，为什么我们受苦，看到别人受同样的苦，会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安慰？这里面可能有善良的部分，但是也有很不善良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别人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不好状况略得安慰。基督徒可以扭转这个情形，因为我们里面有主。拿阿米在自己没有丈夫的时候，他对两个媳妇说，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这就是爱，他没有别的东西，他有爱，他有关心媳妇的去的问题。他媳妇不肯，一定要留下来，婆婆我要跟你一起。拿阿米就说了很奇怪的话，媳妇啊，不要跟着我，女人的幸福不在有好婆婆，女人的幸福在有好丈夫，你们跟着我没有丈夫的。如果你们年轻还有男人可以结婚，那个男人一看到哇，跟你结婚后面还要养个老拖油瓶，那算了算了，我会妨碍你们的婚姻。各位，这都是替人家想，这是在自己艰难的时候替别人想，这是很了不起的爱。拿阿米没有别的，但是他有上帝的爱在他里面，为他们想，以至于两个媳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着拿阿米。各位对不起，不是挑拨离间，如果你婆婆到你家来住，住了三个月要回去了，你们关系再好，你婆婆要走的时候，或者走了以后，你一定也是哦，轻松了一下嘛，对吧？这很正常嘛。拿阿米说，我现在要一个人回到以色列去，你们就不要跟我了。两个媳妇没有说哦，两个媳妇居然抱着妈妈说，抱着婆婆说，婆婆不要走。哎，哪个地方有这样的婆婆和媳妇啊？拿阿米有什么东西让媳妇这样跟着他？他没有钱，他没有儿子，他有上帝的爱，那一点点就够了。拿阿米说，不行，你们跟着我，你们没有丈夫的，我会拖累你们。你们是不是在想一个神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规矩，中东很多地方都有，兄终弟及，你们还在等我帮你们生儿子做你们丈夫吗？ 媳妇，这不可能的，这需要好几个神迹。第一个，今天就有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婆；第二个，我们今天就结婚；第三个，我今天晚上就怀孕；第四个，我就能怀双胞胎；第五个，双胞胎都是男的；第六个，双胞胎长大以后，他们愿意娶你们，你们愿意嫁他们。六大神迹加起来就是不可能。媳妇，你跟着我，你没有丈夫的，回去吧。大媳妇听了，放声大哭，拥抱而别。路德记里有个特点，没有坏人，只有两个不够好的人。一个就是大媳妇，她不是坏人，她不坏，但是她不够好，她没有拣选跟随拿俄米到底的路。另外就是那个致敬的亲属，也不是坏人，也愿意帮助拿俄米，但是想到要付更多代价的时候就不愿意了。我很高兴路德记里没有坏人，我很高兴路德记里面最不好的就是两个不够好的好人。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圣经上说，路德舍不得婆婆。我是男人，我不能做婆婆。哇，但是如果一个婆婆有媳妇说舍不得她，真是太棒了。于是他们就回去了。各位，我再问，拿俄米有什么？今天开布道会不会找拿俄米做见证的？我们开布道会都会找名人做见证嘛，对不对？我们找名律师、名教授、部长，我们找原来是吸毒的，现在改邪归正了，他有很好的见证。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拿俄米说，我以前信耶稣，现在也信耶稣，结果是死了老公又死了两个儿子。他没有什么好见证的，他没有什么好说服我们中国人的，但是他有最好的东西，他有上帝的爱，他会替人想，以至于这个爱临到路德，路德也能够有爱去爱别人，那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但是各位不要悲观，不要消极，上帝的爱是得胜的。罪恶好像很凶，罪恶好像很泛滥，教会好像很多问题，基督徒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苟延残喘，勉强的活下去，好像在一天一天的演，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演一些演不好的戏，但是勉强的要演下去。罪恶虽然好像得胜，这仍然是天父世界。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求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信心。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叫我们仰望主，主的灵要我们不断地仰望主。仰望主不仅给我们得力量得盼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灵。常常仰望主，盼望主，看主，你就越来越像主。愿我们放眼望去，哇，一堆耶稣，放眼望去，一堆荣耀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会羞愧。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你的教会，怜悯我们这些在世上好像很多时候是苟延残喘、苟且偷生，而且活得很辛苦、活得很虚伪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信的是真理，我们信的是真实的，我们所信的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上帝。我们信的是荣美的，充满了荣耀美丽。主，我们信的是真善美的泉源，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信的主，让我们得自由，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让我们不被捆绑， 让我们不被仇恶捆绑，不被现实捆绑，让我们不被虚妄捆绑，让我们在你里面得自由，能够不被伤害，能够喜乐，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甚至越多的伤害和打击临到你儿女的身上，因着圣灵的工作产生更奇妙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常常所背的所念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常常在我们身上实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